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章，历史的紧要处，第一集。被迫撤离周口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交战的枪声惊碎了几乎所有关心周口店发掘事业的科学家的美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项具有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艰难的持续了10个年头之后，终于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建议，周口店发掘人员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员贾兰坡携化石标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员先期撤往北平，发掘场地只留几名当地雇佣的技工看守。形势险恶，必须尽量避免可能的麻烦。因为火车不能通行，贾兰坡一行全部轻装上路，沿着西山北行，整整走了2天，天黑时分才抵达北平西直门。可这时的北平早已戒备森严，城门口的2边站满了29军的士兵，西直门也只能开一条小缝。他们被盘问了好半天，才总算是放了进去。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杨忠建派人来到贾兰坡家，让他到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楼工楼新生代研究室去上班。贾兰坡听后很高兴，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楼工楼，向杨忠建和卞美年详细汇报了周口店临走前的安排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周口店过去的重要发掘地点全部用泥土和石头掩盖好了，所有已经发掘出来的化石标本也全部做了登记。二人一听，认为处理的还算妥当，于是就安慰贾兰坡说，你先在这里上班，看看下一步局势如何发展，再决定是否返回周口店。北平城的中国守军与日本人战战和和的传言，随着燥热并伴有霉腐气味的空气流传了20余天之后，终于水落石出。8月初，贾兰坡一大早便出了门，刚走出不久，就见满街都是帽子上戴着屁帘子的日本兵。这些耀武扬威的鬼子排着队，挑着一块又一块印有武大郎烧饼图案的裤衩状的旗子，昂头挺胸，走路时大皮鞋使劲儿跺地，以示对北平老百姓的示威。贾兰坡这才知道，北平沦陷，日本鬼子进城了。此后，贾兰坡早出晚归，规规矩矩地坐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办公室里，上班下班，下班上班，但是说是上班，其实大家也无心干活，而每天谈论的全都是一些战事。一有飞机从头顶飞过，就跑出去看，而看到的多是带着高耀旗的日本飞机，只得吐口唾沫，又唉声叹气地回到办公室。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一致认为，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贾兰坡想象的那样简单。战争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以闪电般的速度很快切入历史躯体的深处，中华民族遭受侵害的伤口开始往外滴血。而那些一心想探寻祖先之谜的中外学者，每天重复不断的只能是梦中无奈的叹息。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国民党第29军宋哲元部弃守北平，溃退南下，周口店龙骨山发生了一场规模异常的血战。交战双方是日本操纵的冀东伪军与华北抗日自卫军。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乡村寺庙以及寺庙总院，后来成为周口店发掘指挥部的几间大厅全被日伪军所占，并成为阻击抗日自卫军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遗骸的洞穴，成为日伪军存放弹药、食品和进行作战的天然屏障。龙骨山也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与平静。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谷，喊杀声和哀嚎声在山野里回荡，整个龙骨山硝烟弥漫，热血沸腾。寺庙土墙在炮声的轰鸣中坍塌了，盛藏人类祖先的山洞在战火中崩裂。战争给这块圣洁之地带来了空前的劫难。1937年11月初，周口店地区战事处于暂时缓和状态，华北抗日自卫队撤出龙骨山，进入大石河一带。日伪军抓住这个短暂喘息的机会进行补充休养。就在这个短暂的时刻，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常但对日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遗失一案关系极大的神秘事件。11月7日，三辆汽车满载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驶出北平城，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停下。数十名日军手持着带刺刀的长枪，护卫着两个身穿便衣、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人，缓缓地来到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洞前。变装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四周环境，接着掏出皮质卷尺测量山洞的长宽距离，然后用相机拍下了一切可以拍摄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积层。这两位神秘兮兮的人物就是奉命来华搜集北京人情报，并参与了后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案的北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不言人和东京帝大地质系助教高井东二。四年之后，日本北支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搜寻夺取北京人化石的秘密行动。箭在弦上。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我爱国将士英勇而顽强地抗敌，但由于敌我实力悬殊，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全线溃退。1938年后，由于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日军在东亚速战速决的战略严重受阻。为了摆脱内外困境，求以死中求活，日本只好又将战火向东南亚丛林推进。 而南洋是美英等国势力范围和托管地，是石油、橡胶、硅、镍、茶叶、大米等重要物资的著名产地，且又处于欧亚两大洲及印度的海上咽喉要道，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日本对此采取军事行动，无疑直接威胁了英美等国的殖民利益与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英美与日本间的矛盾由此加剧。1939年9月1日，欧洲战火突起，法西斯德国以闪电战术袭击波兰。面对骤变的世界风云，日本再也按捺不住全面侵略的野心，在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呼喊声中，意欲将战火蔓延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